当老师最重要的是你薪水加出来吗？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十个岁传道授业年间，我们真懂做人的大道理，真可以传给孩子做人做事最重要的。这些人定是为了吗？人既然人生的迷惑了吗？这个最重要的。所以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但是我们人是人的那种欲望的魔啊，太容易进来。道德啊，要慢慢的学。所以为善终年不足，为恶一时有余。学坏学的很快，学好啊，得要一段时间的学习才行。所以这个时候环境就很重要。进入这个社会的监控这么远啊，要让自己家里社区啊都是有文明道德的环境，孩子才好，才有其中的潜移默化出好的影响。不管社会是个大染缸啊，所以立人为美啊，孟母三迁啊，好的环境呢，这个情调非常重要。所以希望呢，我们作为学生呢，发现呢，在自己的社区啊，把传统文化、伦理道德弘扬开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刚刚最高兴的，乐极于是有悲。我自己啊。我是最大的嘛，我们家住的27层，我们家住10层，住大的嘛，尤其在地震的时候，特别知道地震的威力。我记得我那时候要准备，因为我已经辞掉工作了，要准备在科目使用。在重新建立小学教师的行列，刚好我们家对面那个马路是公司的，对面就是一所小学。我在那里打密室谈谈谈谈，我说让我考上这一天，我这一辈子就在这里教导老师，这很好哎，为什么？你在一个班啊，在台湾只能待两年，你怎么可以把一个孩子的德行完全把他扎根，把他的思想完全反正正见完全建立，这不是两年能达到的。既然有缘跟这个孩子相遇了，那就尽心尽力。所以假如我就住在学校对面，所以我所教过的所有学生不知道他老师住哪里，是不？那两年我们尽力爱护他，他知道我老师很为我着想，他以后人生装个包了，就回来找我采药的话，我们就打这个算盘。然后想呢，平常礼拜六、礼拜天放假，我就在社区呀、讲弟子规。我们主动啊，在社区里带动付出，人是不是性本善的？你付出多了，人家就相应了嘛。这算盘打得不错哦。结果我真的去考啊，191个人参加考试，有21个人就复试，就是笔试考，好像是5题笔试。结果21个人当中啊，进复试的人只有一个男的，其他都是不都是女的。大家从这里看到什么？女子啊，比男子特别厉害啊。男的吸引到女的，尤其女的 教的还可以，因为我自己都教了几年书，结果考试做了三个小时，我还没进去以前呢，已经对着上帝，对着当地的孩子的祖先，我可能想他们要保佑我，我保佑我考上了，我一定顶天立地在这里救你们的孩子，救你们的后代。我记得我讲完的时候，口皮发麻，挺有感觉的。结果我还没进考场啊，那个学校的老师看到我，哎呀，今天有男的就不是我们学校最缺男老师啊。假如我们去弘扬文化的，自己烦恼一大堆啊，最后一定会影响别人。那大家看看，烦恼从哪里来的？从爱憎来的。喜欢这个人，讨厌那个人；喜欢这件事，讨厌那件事；喜欢这个工作，讨厌那个工作。一分别，一有好恶了。一贪着贪不到的，就是生气，就骂人，就跟人结怨了， 领导部下给我们一当领导就麻烦，决定底下的分党分派，这是皇帝党是吧？这是太子党，这是皇后党，就分一大堆派了。为什么？上有好者，下必死。我们一有好者，底下的人就察言观色，就开始分党分派。所以要把心打掉，把好恶打掉，才能真正合乎团体啊，上好去。好恶心中的人选不了真正好的人才，他心里不正常，怎么能看得回去啊？心里有时候好恶掉不得竞争。好，我说刚刚也是跟大家共勉，环境中经教中的这个时段，这个时代中之前的是何先生中国社区开始有戏啊，1月5号我们邀请了台湾跟青年院创办人的陈慧柳老师啊，他们做这个社区啊，到一年成40年，做得非常好啊。我有没有跟你们分享我上次到他们社区去啊，让我非常感动。一个社区的委员呢，我跟他做了差不多1个小时，200多个孩子在那里学习，每一个孩子走过来跟他叔叔好，他马上叫出这个孩子，然后还说到这个孩子家里的情况是怎么样，他妈妈工作的到九点钟，都是跟着我们一起来的，我看着他读书啊。陪伴他，这个感觉就是整个社区就是一个大家族。突然过来一个孩子190公分，哇，你太高了！他跟他站着的那个座椅已经很高了，还小他一个头。他站在那个孩子面前，很开心的，有点跟我讲，这孩子叫什么名字？他说这个孩子14年前是什么状况？10年前他们还记得这么久，他跟这些孩子没有血缘关系，非亲非故。可是这个整个社区的晚辈，所有的晚辈啊，就是他们的晚辈，都要关心这个孩子。那他们还提到，说一开始的时候啊，很多妇女反对让他们在社区里办学会。反对好事啊，有人唱好事啊，真经不怕火炼的。告诉大家，闽南话有一句话叫烟灰啊，它是为悲灰，就是你今天做生意啊，他在那里给你挑毛病，哎呀，这个还不够好，那个不够完美，给你挑半天，他挑的你有点不高兴了，算了，不买就算了吧，挑这么多，其实挑的越苛刻的，反而就是要一定要买的，是吧？反而他能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他不会买呀、啊。所以反对的越强烈的，可能他对社区就是越有实力的，他有担心会不会进来会让这个社区不安宁。可是你的真诚真的让他明了了。这个主委讲，现在一大早起来帮忙洗菜煮饭的就是那些刚开始反对就强烈的，因为他们现在社区有一个餐厅是他们整个社区 罪犯对你是对的，只要你的德行先进入，以后他是罪之子就对了。其实不要犯罪啊，只有还没有了解啊。真了解了，老子懂这些法宝，哪有人不行？心有不得，寒秋之心，皆死，其实德未修，感未知。好，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戒无垢，邪气未定，精进在心；邪气方刚，精进在动。这个斗啊，就是好胜心更强，见不得人好。所以这个从小啊，就教育孩子身正正直，懂得见人善，其实是因为一个人好胜就容易嫉妒，这个时候他在团体当中啊，你嫉嫌妒人。甚至啊，暗中破坏事情，这个造的孽很大。尤其嫉妒贤德之人的，让国家团体不能用到这么好，他影响的面就非常大。所以有一句话讲到：金贤受伤伤，必贤苦贤。为国家团体推荐贤德之人，受君上甚至受老天最大的封赏。我们看到春秋鲍叔牙推荐管仲，鲍叔牙把管仲从监狱里啊，把他推荐出来，当自己的上司，当宰相。他不记得，只要为国家好。而鲍叔牙的后代呀，实际上都是齐国的刘大夫，他后代不像他，后代叫姬善之家刘秋。啊，可是制度呢，宋这个齐国之后，他的宰相啊，是李斯，当到宰相是不当的，才华又高哦。好像是编撰小传，这么高的才华，可是嫉妒小人去。他的师弟韩非子道德比他好，他嫉妒，把自己的师弟害死在监狱里，让这个国家就用不到这么好。最后李斯跟他的儿子被腰斩冻死，他却后悔，必先奉献。很明显的，没多久没几年就造成了很惨烈的风暴。所以一定啊，要教育孩子的好斗嫉妒心，不然他人生往后啊会遇到非常多的这些障碍，很纠结。而一个人呢，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呢，一定要去贪欲，不只是贪自己物质，包含贪名啊、贪权位啊，都要去 要说出富贵啊，要 一个领导者做不对了啊，整个国家的危害就非常大。所以我们注意看历史，每一个朝代呀、啊，他开国的难题，皇帝很重要。比方汉朝，文景，而文景这两位皇帝最凸显的就是他的效仿。大家回去翻啊，《二十四孝》里面呢、啊，第一册啊，那也不是孝最多的就是汉朝，因为他领导人做得好，上行下效。大家看忠臣最多的，在历史当中有名的哪个朝代？宋朝。你看岳飞、文天祥、范仲淹、司马光。这些大忠臣啊，宋朝是特别多，因为宋朝开国的赵匡胤、宋太祖、宋太宗都非常尊重读书，他不读书，他感激读书。赵半部《论语》是天下，而自己宋太祖、宋太宗啊，他们也很尊重学问。常常编骑马，一停下来了，有空啊就看书，好。尊重读书人是因，感得读书人效忠诚。该读的人重要啊。明朝啊，不尊重读书人。开国的皇帝啊，还有在文武大臣当中啊。把这个大臣的裤子脱下来打屁股，当众哦，哇，把读书人的心都打掉了，不愿意出来。这明朝后期啊，很多皇帝啊都没怎么读书，读书人不愿意出来。到后面还有啊，一点学问都没有的，当皇帝很糟糕啊，后面就挂了。所以。慎重心地深则道风起，再延伸到我们的企业团体，我们现在这个企业的商道，这个企业的文化能让这个企业存多久？这个就是我们领导者的目标。像同仁堂传了300多年，哦，哎，200多年，我记得还300多年。 个安德鲁·基辛格，各位，这三百多年来国家有难的时候，他倾家荡产都要尽一份力，他一个老百姓的事情是这样才算成功。所以诸位学长学管理要去哪里学？要从三百多年这些精神来学。告诉大家，再找一家企业去学学，这个企业的名字叫中华民族，这个企业有潜力，从哪里去学好啊？开玩笑，这也是企业啊。他现在企业里面的人有十几亿人，够大吧？包含啊，我们现在有这个机会机缘，跟大众推展中华文化，弘扬中华文化。我们所做所行，对后面的人的影响非常大。我们不能不谨慎对待啊。好，所以一定还要期许自己，给家族，给社会民族带一个好处。有这样的态度，就能够谨慎的去处事。我们接着看下一篇，孔子关于周庙，他到了周天子管辖的地方，周庙呢，即是周朝这些历代先王。刚好周庙里面呢，各有七七年。孔子问守庙之人，子为何其名？对曰：盖为右座之器。右座之器。这个右座之器就是任君，君王啊，他放在他坐的右边。主要是来提醒自己。孔子曰：“吾闻右座之器，满则福，虚则饥，中则正，有则。”孔子讲道理，我听说这个右座之器啊，这个器具，它太满了就会犯错。然后啊，很少了，它会倾斜，装的始终啊，它才会保持中正，不偏不倚，是这样子吗？对于是这样子，是这样的。孔子是只有举水而食，孔子叫子路拿水来装，来试试看，果然呢。满则富，中则正，虚则饥。这是机会巧，刚好到周庙看到这个右座之器。孔子喟然叹曰：“呜呼！”叹了一口气啊，吾有满而不富之庙。这个吾就是哪里有啊？自满了，太满了，太骄傲了而不犯错的道理。所以荀子讲的百世之臣必在矜持，其败也必在满之。这傲慢的没有不失败的。我们刚刚一直提到的是知识说啊，竭诚则忽略为敌，傲物啊，傲慢骨肉为心，这傲不可长啊。孔子在《论语》里面讲：“如有周公之才者，始交金鼎，其余不足怪。”一个人的才能高到跟周公差不多， 曰：“敢问痴蛮有道乎？”师傅说：“哎呀，不会去世。”抓住这个机会，才说呢：“没有满的而不犯痴。”师傅马上接着说：“那有没有满的一直保持的道的方法道理呢？”孔子曰：“痴蛮之道，义而顺。”压抑的意思，同一个字，相同的字，就是懂得了边顺前顺之境。人家赞叹来了，马上谦虚他；人家赞叹来了，马上让恭于众，他就不会有自满起来了。所以，一而顺的基本方法在此示范。子路曰：“损之有道，他怎么来减损而不自满？这个方法到底怎么做？”孔子接下来这个话，对我们人生的提醒非常大。每一个人都希望富贵、智慧、种种人间好的福分都能保持。如何保持的呢？接下来就是关键的教育。孔子曰：“高而能下。”自己很地位很高啊，懂得陛下，懂得低下头来战战兢兢。大家有没有想起我们上一次最后的那篇文章？楚国的定义，大家忘了吗？孙叔敖啊，那个老人穿着丧服去找他，给他的教诲都跟这些什么很像。高而能下，满而能蓄。一个人不管在方方面面呢，比较充满，都能够啊懂得虚心谦卑下来，富而能俭，有钱呢还不理节俭，只要有钱一肆之呢，不孝子孙就会出现，而且他会逼我们更甚至，上有好色，下有甚焉。卑而能下，贵而能卑，尊贵了却能够卑下。其实啊，人懂得卑下了，才是真正显得他高贵啊。我们看许德女士啊，没有什么所谓的社会的名位。尊敬者，这是尊贵之人，不是说有了地位了就是贵人，有地位了没有好好的在这个身份当中去爱人，表面对我们很尊敬啊，我们一走过去了，人家在后面吐口水，在那边骂，那哪是真正的贵人？所以知足者福，人敬。贵而能卑，智而能愚，有智慧的懂得收敛的，不要太张扬，懂得大智若愚。在历史当中有一些人很聪明的，他可以看到事情会怎么发展，然后呢他就给他自己的君王讲，你以后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，把他讲得很肯定，果然那个君王以后就 强的哈、哦，很早就比他的军号强，而且讲的好像觉得他是神机妙算的。后来他的君王呢，就越看他越不顺眼，每一次说什么话都被他猜中，啊，都被他讲中，最后就被君王给找机会给杀了。那个就是、啊、太聪明了，锋芒有时候用不给的台阶下。那最后，那君王就请你下了。大智慧，有而能去。这个去啊，不是胆怯的意思。这个去啊，是懂得慎重，懂得谨慎应对，小心谨慎。有一句格言讲的：“合约之行越有心。”何曰大人曰小心啊，这个话也是很有人生哲理的。假如有国家愿意用我们，我们一定会尽力的去推行圣贤的大道，治理好这个国家，用这个心，舍这个场，都没有人用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也很安心自在的学习圣贤之学，也不会觉得怀才不遇在那里叹息，不会不满足之内，一旦是一瓢饮。在 乐意在基督里，他们有道义的德，所以有机会进监狱里，没机会呢也是自在的，也是啊享受他的。结果讲到这里的时候啊，子路在旁边很听着，假如你带领三军去打仗，你会找谁跟着你一起去？大家听懂没有？师傅很勇猛啊，武艺高强啊，所以给老师撒娇一下。老师这个时候你会带谁去？孔子很有智慧，要抓住这个机会点啊，教育师傅。报定河，一个人空手打老虎啊，空手游过很深的大河啊，这样的人我不会找他跟我一起。好，毕业临时而聚啊，好谋而成，这样的人。到了朝廷啊，每一个决策影响的是整个国家的命运。这个时候啊，不是一定啊要把很多利弊得失啊都仔细的清清楚楚。这个时候是危难。他回到家里看到长辈的，哎，话很少。假如我们什么时候话都很多，听听我听。我们什么时候话都很少，也有问题。该讲的时候不讲，不该讲的时候又讲，那问题就大了。所以现在很多这个团体开会啊，开会的时候没人讲，开完会啊，好多人讲，这个都是不符合规矩啊。该充分沟通的时候。假如说我们在开会的时候讲都是人身攻击，那也不对，对事不对，大家讲清楚，建立共识， 可就全体决策决策了，大家就没有参加为人下属。假如决策了以后出去还在那放马后炮，还在那里在后面策动搞破坏，那这个都不妥当。所以啊，这些啊处事的分寸，这还是我们要好好的来体会来学习。博而能浅，学识很广博啊，但内心里面都觉得自己很浅。其实啊，越学他越缺少力量，发现自己很多问题。他甚至于见识越广，他越体会到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呐。博而能浅，明而能暗。很多事情呢、啊，看得很明白，但是在该装糊涂的时候呢，可以装糊涂。因为假如该装糊涂而不糊涂啊，就会显得刻薄、苛刻。那这样人家一接触我们就很害怕。哎，这个人又要过来挑毛病了，赶快先去上个化妆室再说吧。所以这样的态度就是是为顺而不止，他懂得谦，其实这所有的态度都跟谦虚是相关的。所以谦卦六爻皆是在这里就显现出来。所以懂得顺了之后啊，才不会倒急，不急就会烦，他才能起来，才不会散掉。不会太慢。所以人心之道啊，为至德者继之。至德就是德行要到很好啊，才能做得到这些。所以意愿，这是易经的顺卦里面的卦词，啊，顺卦里面的内容。不损而已止，他已经一直满了，你不损他，还一直给他添加，故损。为什么呢？运多了，吃满了，他就招来灾祸，是反而是损。大家看，一个人傲慢了，旁边的这些下属还给他煽风点火，他的灾难来得越快。一个人呢，事事争胜者，事事争先的人，一定有人呢把他挤下去，一定有人呢被挫他的锐气。好像有一句成语叫做奉贝奥兰卡，连几贝都得管得呀。哦，就是你看那个马，赤兔马是不是很厉害？遇到关公就把它制住了。你恶人呢、啊，在最后遇到比你恶的人呢、啊，给你下马威啊。这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呢、啊。自己不好的心念呢，会赶来恶缘呐、啊。善就赶善，自损而种，自己懂得谦虚，懂得谦退，自己减损自己，故意，反而得到什么益处呢？可以吃满，他的富贵德行。而且他能够始终如一啊，保持这样的谦退的态度，那就终身受福。好， 当这个金属太坚硬，就不能动。这个也是提醒我们，这个性太刚强了，就很容易遇到一些障碍。所以我们看牙齿的石头，牙齿特别刚硬，舌头如果经过牙齿的寿命长，还是舌头的寿命长？舌头吧。老子的师徒啊，曾经要做一些教育老子，其中就把舌头伸出来了。因为老子的老师年纪很大了，所以牙齿又很大，所以舌头伸出来。我的舌头在，牙齿在，舌头还在，柔弱胜于刚强，是金刚则折，壳刚则裂，皮革太硬则容易裂。人君刚则国家灭，人君太刚强了，国家灭。这个刚强表现可能捉杀众生，可能穷兵黩武，跟其他国家打仗。人之刚则交友绝，可能有时候太刚直了，不通人情，不懂得体恤，最后可能身边都没有朋友。夫刚则不合，太刚强就不合顺，不合则不可用。因为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，跟人合不了，人力再强也很难立得住。团体常常就得处理他人事纷争，今天又跟谁过不去，这样的话那就真是不足啊，白痴。所以师父是自马不合，取道不悦。这马是十匹马不能很和顺的配合的好，这路也走不上。父子不合，妻室破亡，这个家道可能就要破，传不下去。兄弟不合，不能久住。不合的兄弟就可能要分家了，不可能长久住在一起。所以要坚刚强，要懂得融合。夫妻不和，家事大旋。我们看到现在离婚率这么高啊，夫妻不和，而且毁掉的人是下一代。下一代从小看父母不和，内心啊非常难过，冲突很多，而且连父母都不和，他这一辈子要再相信，这一生的很难，就很苦。这父母要为大局着想，为孩子一生健康的人格着想。以前为人父母、为人长辈都懂啊，几乎所有的人都懂啊，都知道呢，不要在孩子面前出 祸患大得没法想象。比方我们工业发展这么快，好像眼前大家都能理解。其实这个理也是这样的。比方说现在物质这么发展，我们要吃什么有什么，大家尝到甜头。可是现在癌症一大堆，慢性病一大堆，从哪里来？虽然科技很发达，但它缺乏一个救治的心。科技的东西没有认知做基础，出来的东西呀，伤害人的身体，伤害人的心灵。你看现在这么多电脑游戏啊，不是这么认知出来的，杀的东西一大堆。小孩子从小看的，每个人暴力之心都很强。美国有一个好像是十几岁的，也是大男孩，把他家里的人统统都杀了，因为他从小就是玩的孩子。结果到警察局去啊，他一点那种惶恐都没有。警察很敬仰，他说：“你犯了这么大的错，你都不知道。”他说：“那有什么错？待会他们就不过来了。”就是他时间太长了，那种游戏的刺激已经让他整个身心状况不是一个正常状况，完全活在一个虚拟的环境。所以啊，人现在短钱的，只看眼前，我赚到钱就好，都不知道他做的事可能会害了多少人。乐其所成，必不其所败。一个人假如有成就了，就开始沾沾自喜，他败相很重。为什么说少年得志呢？他不行，因为他乐其所成，觉得自己了不起了，傲慢一切，败家。所以米不有主，行客有主，守成无疑啊，这个态度重要。人为善，天报之有福；人为不善，天报之有祸。老子这段话也很重要，提醒人呐、啊。今生之间，任何一个念动，都会招反来难得。他真明白因果报应，这个人就轻松，不敢乱来。所以了解伦理道德，持于做；明白因缘果报啊，明白因果教育，不敢做。所以故曰：祸兮福之所依，福兮祸之所伏。一个人在面对祸的时候，能够沉稳，能够反省自己，他的福就要来了。因为在他处理这个祸的过程当中，他身边的人不会佩服他的德行。由于他又反省自己，他会让带动大家都反省，积累了这一次错误的经验，成为他往后成功的垫脚石。所以祸兮福之所伏，福兮祸之所伏。人降服了，纵欲了，他躲在后面的祸啊，就紧跟着就来了。所以戒之慎之，要警戒就是。所以君子不务何以为之？就君子这个不务，就是不致力于谨慎恭敬小心这样的态度，何以为之？他就很难防备人生的灾祸。福 的问题你都没察觉，它会越来越严重。就像那个黄河的堤防，你一时不看它一个小洞，最后啪一个就溃堤了。我们看下一段，真自有其，真自生缘，真缘报寿，真华报久。两个儿子在旁边守候他。人之曰：无闻无无言事之才，何以告闻？那人子也很谦虚啊，他说：我没有，我的同学啊，言行啊，才能啊，智慧，何以告闻？我拿什么告诉你们呢？虽无能，我虽没有很高的才能。君子无义，啊，君子呢，务必要利益别人啊，利益身边的有缘的人。花多事少者无益，就是开花开的很多，反而他结的果实很少。这就是话说的很满的人啊，往往不能实现的。这一天就是自然的道理。言多行少者人也，说多做少的是一般的人。这都是提醒了做人的态度要务实，不可虚虚华讲大话。夫飞鸟以山为碑，而臣朝其巅。鸟可以飞得很高啊，它就是山比它矮啊。他把自己的巢建筑在山顶上，虽然他有这么高的能力啊，可以把巢建在山顶上，可是他后面败在哪里？在下面不停。鱼鳖以渊为浅，而穿穴其中。鱼鳖做他自己的洞穴呀，是在那个。渊底啊，它还往下钻，他们都有这些本事之道。然所以得者，他们既然有可以上山下海这么高的能力，却会被抓走，被这些猎人给捕获了。我听见鹅也，贪吃鹅食。所以君子果然无以利害身，则作安从之，就是不贪这些欲望，不贪这些欲望啊，就不会自取其辱了。好，诸位学长，我们还有贪什么东西？还有放不下的，还有贪的哦，就会。陷进去了，就好像那个鸟被什么骗去了，被鹅骗去了。虽有在山顶上做主的能力哦，还是陷入这个灾难。所以我们虽有明德本善哦，可是假如不革除欲望哦，这一生还是会堕落得很惨。所以这个。恭敬谨慎的很重要，所以接下来这四点呢，对我们提醒很重要。官败于患者，这当官的人呢，往往因为有点成就了，反而啊，他就有点自满起来，或者是达到某种职位了，就开始想。就没有真正会认为在某方面是待遇完成，病加于少欲，这个病会越严重，在什么时候呢？稍微好一点，人就开始松懈，反而病更加重。而那个时候一松懈，一麻木了，反而那个病会变得更重。因为他还会没恢复，又有这些病情进来。好， 一个人要有精神，成就一个家道。